Okay, welcome along to Bible class, everybody.
欢迎大家开始加入我们的圣经课。
Today we'll be continuing on with the lesson from Genesis chapter 6 about the angelic infiltration.
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讲创世纪第六章有关天使的渗透。也许你们已经都做好了家庭作业，就是把第六章都读完了。我想你们在读的时候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一个了解，但是呢，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句子一个句子的去跟大家做解释。从我们过去啊，可能在这个礼拜天的一些所谓的主日所学习的诺亚呀，啊，这些的故事，可能不是那么的正确的。我们必须要真正了解上帝为什么要把整个地球淹没。
Okay, but before we begin class, of course, as we do every time, we need to name our sins to God the Father.
而在我们的课程开始前，我们还是要像平常一样，我们先要对我们的天父认罪。
Okay, let's do that now.
现在开始。
Father, sir, we give thanks to you for this time that you've provided for us.
我们要特别感谢天父把这个时间赐给我们。
We pray that as we do listen to the message that we can concentrat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at is happening.
我们要祈祷能够非常的专注的每一件事情教导我们。
And that we can have a broader understanding of your plan for not just human history, but for our own personal lives.
那让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你对我们的计划，不只是从历史上的，而且要对我们个人的所有的计划都了解。
And by this, we pray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applications that can be made from the study.
而且我们也祈祷我们能够真正的把我们所学到的所有的事情可以应用在生活中。
We give thanks in Christ's name.
我们所有的祈祷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
Amen.So it's really important, obviously, that whenever you do go into a Bible class, that you do need that concentration.
就像我们平常每一次上课，一定要把专注力放下来。那同时呢，我们也要把我们所学的，花了这么多时间学的，能够变成是一个实用的一个方式。有很多基督徒呢，他都愿意花很多的时间啊，去不论是上课，甚至去了一些各种的这个学习啊，然后还跑去读了神学院。但是如果你没有把所学的变成是你实用在生活上的事情的话，你就是浪费了时间。所以呢，我们每一次上完课哈，最好在我们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想想我们今天到底学到了什么，而且这些学到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我要如何的用在我们的生活上。而我们今天要学的这个天使的渗透呢，在听起来其实它蛮技术性的一些解释，可是我们其实还是必须要了解今天学到的这些事情，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在生活中。而我们在今天所读的这些经句中，一句一句的我们学会了以后，我们其实是可以理解到上帝他真正的性格，还有他到底对我们的计划是什么。而我们今天也会学到诺亚他的生命在那个状态是什么，是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以及他的信心在哪里，这些都可以变成是我们要学习的。而他呢，在整个他的生命过程中呢，他必须要面对非常多的生活的压力，而在这些压力中，他终于还是都胜利了。所以他在他的所谓的灵性属灵生活里，属灵生命里面，他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一个得胜。在这个创世纪第六章呢，整个的故事在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上帝在那个时代就要必须要把所有的所谓的这个人与天使和生的孩子叫 Nephilim， 为什么他要把他们都给杀掉？其实回过头来看了，就说其实这个所谓的天使的渗透呢，它不是说只有很短暂的时间只在诺亚那个时代发生的，它其实是从亚当被逐出伊甸园以后就一直在发生，是好几个世代之下所整个造成的一个状态。
There was that promise to them that because you've believed in the Savior, you will have eternal life.
好，那最主要的是因为上帝呢，他有给亚当和夏娃 一个允诺，说他其实呢，只要他们成为一个信徒，他们就会得到一个救赎，然后他们将来就是一定会有这个永生。所以在亚当跟夏娃，他们只要是他们，这是上帝给的一个允诺，就是他们未来的子孙中将会有一个成为人类的救赎者。对于旧约时代人，就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这所有的这些人，他们其实已经有一个十字架的一个确认。而对我们呢，这些新约以后的这个教会时期的人，这个十字架这个事件已经是过去发生了。所以呢，旧约的人认为十字架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预言，是一个预表，而对我们新约时代的人呢，会看十字架是已经发生的一个确认的事实。而但是也没有对我们来讲呢，未来的这个背题又是一个所谓的预言，那所以其实状况我们也是有看到一些未来的预言。而将来的在我们背题之后再出生的人，在看这个背题的事情，它也会成为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所以呢，对于那些在大灾难开始那个时期才出生的人，他们看背题这个就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而那些将来在大灾难后才出生的人，他们也会有一些可以看到的未来的预言。而在旧约时代呢，就有很多的人会看到说，哎，在这个他们有一些先知会告诉他们将要发生哪些事件。而对亚当夏娃来讲呢，就是我们有提到说，耶稣基督其实已经在伊甸园里面教导他们，同时还教导他们说，哎，要怎么样用羊来献祭。好，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教导，或者是所谓预言性的教导，对他们来讲就只是一个很小，就应该说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事件而已。
Remember, God makes the gospel message clear to anybody who is willing to listen.
但是不论怎么样呢，上帝呢，他基本上就是把非常清楚的这个福音要教导，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会学。而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我们很重要的事情是把一个福音真正的了解，彻底的学懂，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再传递给别人。而 Tim 呢，他就说他自己其实很努力的学习，在他开始刚在变成正式的一个基督徒之前，他曾经到过很多个教会，然后甚至呢也在教会里面到前台去被大家这个俯首祷告，然后同时呢他还被受洗了好几次，他最后他才真正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也是在教会里面，他曾经会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把时间也放在这个事工上面，然后他觉得说他贡献了这么多的时间力量，他应该会变成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所学习的很多圣经教义对他来讲，从现在回头来看，他那时候其实并没有真正学清楚是些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呢当然他的圣灵是有教导他要怎么样去提取这些圣经教义里面的一些重点，但是回头看他就是当时的学习是没有组织性的学习。而约翰福音16章8至11节呢，他就特别有讲到，就说其实我们的圣灵他是真的是在做教导的事工，他让我们真的是要理解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而且我们必须要向上帝认罪，而然后这个罪就会被因为耶稣基督帮我们承担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就得到洗清。但是呢圣灵的教导它并没有办法像是一个吸尘器一样把所有的杂七杂八东西都吸干净，它的重点是让我们跟神的话语能够做一个连结。你也不能够说帮一个人说祷告，然后呢祷告就说希望圣灵可以教导他，这也不是这样子就运作的。现在呢当然我们是有一本圣经可以读了，但是在当年还没有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旧约时代，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靠口传的方式来教导的。就像比如说我们的救赎是因为耶稣把我们把他在十字架上，所以帮助我们把所有的罪带走，而让我们得到永生。 而且呢，我们也现在也理解上帝他非常喜欢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美的一个救赎的一个事工，所以他愿意让我们后来的人类跟以前的人类的罪都被耶稣所承担。而有关这一个概念的最好的一个经句呢，就是罗马书的5章第8节。而他这个这一句经句呢，最如果最好的一个翻译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
That doesn't really present it properly. That the Greek is he died instead of us, or he died as our substitute. He took our place.
所以说耶稣为我们而死，这个为他都觉得讲的还不够精准，最好的字是说替我们而死。
He was our substitute.
他是我们的替代者。而替我们而死呢，讲的其实不是在强调他所谓的生命的这个死，而是指的是那个灵性的生命的死。然后他因为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3个多小时，他逐渐的死的过程中，他其实是把人类所有之后后面的历史、前面的历史的所有的人的罪都在他身上，然后他用他的灵命为我们的灵命而死。而我们人类的死，所谓的灵性的死，是最重要的，不是指我们的身体那个死，而是我们与神隔离的那个死。所以耶稣基督他的死其实是在圣经上讲的是基督的血，他是就是基督的血来预表我们所有的灵命的死。而基督的血这个呢，其实他就是在当年的这个动物的献祭的这个的死是一样的一个概念。立位记有讲，就是说一个动物献祭的动物，它的生命其实是来自于它的血，所以当一个动物它的流血而死，它因此而死，因为动物它是没有魂的，所以当它的血流光了，那这个死就是真正完全的死。而人类呢，它就算血流光了，它还有一个魂，所以它真正的人的生命的真正的死是在于他的魂的死，所以就有一些不同的。
Okay, but the animal sacrifices were used to teach about the death of Christ on the cross, that spiritual death where he's separated from God the Father.
所以我们如果讲说一个动物它的死，其实是一个献祭的动物，其实是要谈的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是他不只是流血的那个死，而是他的所谓灵命与神隔离的那个死。所以呢，这个圣经有告诉我们，就是说对于一个献祭的动物，就算它献祭它死了，这个动物的死并没有办法真正的拯救我们，除非它真正教导让我们理解到这个动物的献祭的死的真正的意义。就像说如果今天呢，有一个人把一只羊带到你面前来，然后把它给杀了，然后这只羊死了，所以他说哦，我这是帮你上天堂的一个预表，这样并没有办法真的得到，你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救赎。但是呢，在很多宗教上面呢，他们就真的以为把这只羊宰了就可以帮你赎罪，然后你就可以上天堂，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样的做，而且也这样的说。但是因为他们并不能够真正了解一个所谓动物的献祭的这个行为它真正的意思，所以其实它就变成这个动作并没有办法救任何人。就像很多人以为他在水里受洗他就会让他得到救赎一样，他们都以为这个形式上面的动作是最重要的。那为什么他们有这个误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所谓真正的水的受洗它真正的意义，所以他其实就无法得救。就很像有时候在教会领圣餐，那也大家也知道喝了上帝的有血有饼干，他们就以为吃了饼干喝了血他就可以，喝了这个葡萄酒他可以上天堂一样。所以我一直在谈齁这些所谓的仪式。
So we can say ritual without reality is meaningless.
所以这句话呢，他写的就是说，如果一个仪式好没有真实的意义的时候，它就是没有意义的行为。所以呢，很多人呢，他们就是等于是用一种宣传来表达这些仪式的 意义，但是真正它的背后的真意，它没有让接受者理解的话，这些仪式都是没有意义。而我们回头看这个创世纪啊，亚当跟夏娃他们当他们犯了罪之后，耶稣基督其实在伊甸园里面非常清楚的教导他们，他到底这些前因后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我们从整本圣经，不管是旧约或新约里，都会看到耶稣基督他真的就是会好好的去教导，让他们这些这个亚当夏娃在当时是不可能去不理解发生什么事的。耶稣基督很清楚的教导说，第一个他怎么样杀了这个羊，然后为什么杀这个羊，然后还把这个皮羊皮变成了衣服可以穿在身上。在以赛亚书61章第十节里面呢，有很更清楚的讲在耶稣基督在伊甸园里面教导的状态。
Okay, and they even translate here in the English, this is the King James, they say, He has clothed me in the robes of salvation.
好，这里写得很清楚哈。第三句他说，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清白为袍给我披上。这其实呢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就等于是那一只被献祭的羊。而这个死掉的羊，他的衣服也就变成了，就像耶稣他也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披的衣服，让我们得到清白的袍，所以全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以赛亚他在当时写这些文章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这个所谓经句的第几章第几节这样标注啊，所以他其实是很长的一大篇文章。
And he gives us a contrast between the robes of righteousness and then the human righteousness, which is like a menstrual cloth.
而在以赛亚书64章第六节呢，其实就跟刚才在提的以赛亚书61章第十节就成为了一个对比。他其实就在讲的是说，耶稣基督他给的以他为披肩是一个清白洁净的一个衣服。而在64章第六节呢，就讲到的是人的这个正义，就好所谓人的自以为的正义，就好像一个肮脏的一块布，然后耶稣基督他所给的这个正义是一个非常洁白的。
OK，
好，这个64章第六节里面用英文啊写到了这个污秽的这个布啊，其实一个很是难得一见就非常正确好的一个翻译。在这个詹姆士国王的这个版本啊，他只用了这个叫做肮脏的布。
Okay.
但是刚才好，所以呢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比较现代的翻译版本是叫做 MKJV。
Yes, this is modern King James. You have the old King James and the modern.
它这个叫现代版的詹姆士国王版本啊，现代版的呢就用了比较好的字，这个字的意思啊，是说是月经部啊，用了这个，这是比较符合之前的希伯来文的用字。这是耶稣基督，当然他是讲的也是用耶和华这个说法哈，他在伊甸园给亚当和夏娃的很重要的一个教导。
And they believe that message, they're saved.
而因为亚当夏娃他们相信了这个讯息，所以他们就得救。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的第四章，讲到该隐跟亚伯的故事。而在这一章里面，这就是讲到亚当夏娃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不信的，一个是信的。而亚伯呢，这个第二个儿子，他显然就是相信这个教导，好，说在未来的这个将会有的一个拯救者，好，会以这个羊被献祭的羊为代表，所以他就用羊来做献祭。而该隐呢，他就是完全以人的思想，好，去准备了一盘大沙拉，好，要来献祭。他就认为他所人所决定的方法就可以代表一个献祭。所以呢，在这里呢，整个我今天刚刚在谈的就是在谈什么呢？就是人最早的人已经得到了福音的教导，要以动物的献祭来预表未来人可以得救的方式。
So the animal sacrifices, they were to help people understand the message of the cross.
所以呢，其实这个所谓动物的献祭，只是要让人能够 去了解将来耶稣基督会有的一个救赎。所以如果以一个学习者来讲，你必须要所有的不管是形式或者什么，都要你要理解它背后真正的意思，在你的头脑里面很熟理解了，这个东西才变有用。
John 16:8-11. The Holy Spirit will convince you of these things.
他提到很重要的事情是圣灵会来说服你，告诉你说这些事情是你应该要相信的。那圣灵会教导什么呢？第一个，他先教的是罪，你必须要先相信你自己有罪，而也会教你，圣灵会教你，你的罪会在十字架上会被处罚。约翰福音16:8-11的字给大家，第八节他就特别提到，这个就是圣灵会教导的事情，他一个一个的讲。第一个是讲的是罪，然后第二个讲的是正义。
OK。
而圣灵在教我们的是说，我们不可能是原本就有完全的公义的，所以但你必须要得到完全的公义。而第三个呢，就是会被审判，而这个审判呢，是我们所有的罪会在十字架上会得到审判。
Okay, so this is what the person needs to hear as part of a clear gospel presentation.
而对一个学习者，他必须要很清楚的去学习到这些概念。所以当你学习到这个完整的一个福音的时候，圣灵就教导我们说，诶，你是一个有罪者，你相信，你必须要相信。Oh. 而圣灵会也同样会教导我们，我们必须要得到完整的、完美的公义，同时我们的罪将得到审判。好，我们休息10分钟再回来到课堂上。